章讲到前面不断讲到两个水流，一到四章讲到先知戏剧院的诞生，也讲到君王耶稣基督的诞生，而讲到他们渐渐长大出来工作，也讲到耶稣必须面对试探打胜仗了，他就来到这一章了。他来到这一章呢，这两个人的出现，一个是西洗约翰，他是先锋来了，当然就是主角出场咯。耶稣出场了，他很明显是要讲到有关神国的事情，他要让神的国降临。那这个国降临呢跟什么有关系呢？他要开展的话必须跟那个群体的诞生有关，他不可能只是一个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开始要塑造一批的群体，一群的人。那这一群人他有一个特征哦，这一章最后就讲到新皮带，对不对？新布哈。那所以这一章我给他题目是新皮带群体，对，一群人，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呢，他们是属于新皮带，他们是新皮带。一开始呢，第一到十一节是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，他在那个湖边，格尼撒勒湖，众人拥挤他，他要听神的道，所以当时整个背景是大家都很渴慕的，大家很渴慕对神的道很深的认识。耶稣看见有一只船，他就呼召他，就是西门的，呼召他离岸，就坐下。从船上教训众人，整个场景呢就在湖边，耶稣教训众人，教训完了，他就叫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第五节，西门说：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彼得讲这一些，到底他的语气，他的表情，他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说：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。他带出一个点，就是打鱼呢，捕鱼呢是在晚上捕的，晚上捕鱼不是在白天，所以他们都是晚上去整夜劳力。第二，我是专业的，耶稣你是业余的，捕鱼的是的，我是专业，我也在晚上在对的时间也用我的专业去捕鱼，可是结果是零，是零。那耶稣你现在叫我去做在不对的时间，白天，对不对？你白天叫我去捕鱼，然后呢你又没有经验，好，所以我就试试看。所以也许彼得讲的语气呢是有一点觉得就是好吧，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，反正我都没有收获，可是我要先跟你说我才是专业，我才是专业，我是给你面子，我现在才听你讲的，对，好，所以他就去了。他一去捕鱼呢，结果呢多到网险些裂开，他就立刻有一个新的发现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那所以一定很多东西是串在一起的。当他坐在船上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呢，耶稣在讲些什么？耶稣可能在讲，我是生命的粮。耶稣可能讲不要为你的饮食忧虑。他可能在讲这些相关的信息，他在讲盼望，生命充满盼望。可能耶稣都在讲这些信息，彼得边听边很不舒服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当然我今天已经很担心了，我开始为今天忧虑，我的粮食在哪里，我的鱼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整夜劳力都没有捕到鱼。所以当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彼得是很柔软的，他当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他虽然是勉强听的，他立刻对自己有一个新的了解，新的认识。不是每一个人看见神迹都认同的，法利赛人看见神迹没有悔改，没有认同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柔软的心，我懂得去看。彼得他们呢，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听到这个神迹，他后来就知道对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了解，我是个罪人。 如果我是一个罪人，他对耶稣说，那等于他认同耶稣是弥赛亚，他是救主，对、啊、所以我跟你不可能站在一起，我不配，我有罪，我软弱，我不配。可是耶稣对他说什么？来跟从我，你要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、啊。这一个的呼召刚刚好对应我们上一个礼拜讲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二十一章，耶稣也同样叫他们那个下网捕鱼，结果呢，就他们也是整夜劳碌，没有得着什么，然后神迹又再次发生。然后耶稣就跟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那所以从这一段去到我们刚刚读完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我们就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，神选择我们是没有后悔的。无论你信主多久，你觉得有点灰心还是觉得失望，耶稣说我永不后悔，对，我对你的选择一开始启动了，他不后悔，他一定有那个心意要成就，要成就。神呼召我蛮久的，我应该是大学三年级 就回应他了，就是说我愿意被选召了。然后大学三年级，那然后呢回应完以后就去到当老师二十二年了，对啊。那是我当逃兵吗？不是，对啊，不是我当逃兵，哈，是那个带领是这样带领的。对，那我都会觉得、哦、原来耶稣你呼召我就是要当老师，我就在当老师里面呢，我的表面工作是老师，可是我是那个天国特工队，哈哈哈哈，我真正的工作是传福音，哈哈，所以我真正工作是在学校里面、带小组，哈，那我都以为是这样的。可是神的选召无论等了多久，那个选召不会改变的，不会改变。所以等到二十二年之后，神开始又讲话了，又讲话了。他说：“你真的爱我吗？”啊，好像有点像彼得，呵呵，有点像彼得。当时是读到诗篇八十四篇，住在殿你的殿里面，日日胜过住在别墅千日。哈、啊、我很有感动，跟学生分享这一段，圣灵就问我：“你待会要分享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”哇，那个感觉很深哦，很深，我就哭了。我说主啊，是的，我的口跟我的心是一致的，一致。那我就开始知道，哎，那个呼召又重新来了，事实上是没有停过，只是带领不同而已，对吧？那对于某一些可能我们当逃兵的呢，神的呼召没有停过，没有停过。从第五章，路加第五章。对应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啊，它不是同一件事，它不是同一件事，因为很多细节不一样，啊，有一些圣经学者说是同一件事，约翰记载在后面，路加记载在前面，事实上是两件事。带出神的选召没有后悔，他要建造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的一个特征，这个群体必须对罪很敏锐。彼得是及格的，对不对？他立刻说：“主啊，那个离开我这个罪人。”如果我们是彼得呢？主啊，不要离开我，请你跟着我打鱼去。他就可能以后邀请耶稣去打鱼了，哈。耶稣祷告一下吧，今天什么时候在哪里啊？捕鱼就对了，哈。那他就不需要整夜劳碌了，对不对？彼得悔改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，耶稣呼召一批的罪人，十二到三十二节。第一批是大麻风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所以他的麻风是蛮严重的，他是满身哦，他不是刚刚病发，不是说有一点点大麻风，他是全身都长满大麻风。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这个麻风病人对耶稣的认识也不简单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。对，他这个呼求，然后耶稣就说，耶稣很简单说，第十三节有一个动作很不简单，很不简单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，这个动作本身就很不简单，麻风病人哦，对不对？你摸他，你怕不怕被传染？你现在听到人大声咳嗽， 你会不会跟他立刻保持距离弹开？你会不会摸他的鼻子？你洁净了吧？那所以耶稣是带着极大的爱跟怜悯，也不光依他的身体，他依他的祭杯，依他的祭杯，依他很多有需要的部分。那耶稣就医好这个人，医好之后呢，他就退到旷野。十五跟十六节又是一个很大的对比，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疾病，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。如果用施工的立场来讲，耶稣整个施工是不是越做越成功？对不对？很成功啊，很多人来找他，很多人渴望被医治，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听福音啊，对不对？那当他们信主了，神的国就会扩张啊，所以他的工作越做越成功，他的事工越做越大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就继续做大嘛，对不对？那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哦，很开心，接着是神阿爸父你托付我的，我就继续做咯。那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出现问题了。我越做，我会跟我的源头离开的越远，我越忙，我就没办法亲近神。所以耶稣很清楚，他是先关系后施工的。耶稣一直在享受他跟阿爸父的关系，耶稣没有去享受工作。这样讲也不对，耶稣也享受工作，可是工作不是他的优先，关系才是他的优先。所以无论如何再成功，他都先退到旷野，他享受跟阿爸父的工作，因为有关的关系，有关系那个工作才有意义，没有关系，神所托付给他的可能最后就成为那个偏离关系的东西。正如神祝福我们，我们的工作如果很发旺，很发旺，你就想说都那么发旺了，我时间不够，时间不够，我礼拜天也要加班，礼拜天要加班，我就不能来聚会，不能来聚会，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疏离？源头是什么？是神祝福吗？源头是他祝福我，我才发旺啊！好，第二个例子，我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若给我一个儿子，我一定把这个儿子一生奉献给你。好了，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很忙，我就不去聚会了。有没有看见那个结果？是神祝福我，没错，他应允我祷告。可是当应允成就了，祷告蒙应允了，那我跟他的关系又好像因着这个结果疏远了。对，蛮多时候这是一个试探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试探。我看重什么？我看重我的工作吗？还是我看重那个关系？耶稣永远把关系放在最重要。对啊，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角度，对，因为耶稣不退到旷野他就没有能力，他必须先亲近神才有能力，这个说法也不是错，也不是错。可是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工具性，把亲近神变成一种工具，带着一种目的，他没有真正享受关系。耶稣退到旷野，他亲近神，他就有能力，这是真的。可是焦点他不是去为了能力亲近神，他是为了关系亲近阿爸父。对，那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考。那同工亲近我的时候，我有的那一份会不会就分给他们？会啊，可是那个重点不是因为，不是因为这样。对对，今天我要开那个讲道课程，同工就过来了，有兴趣都过来了，他就领受这一份。那明天我什么课程都没有开，我只是出去玩，要不要跟我去？牧师我很忙，明天你开课我再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是工具性，我们是有目的的。对，我们没办法真正享受那一个关系。对，这是我自己在不断，特别是今年去思想这个的东西，神不断在提醒我，关系比一切都优先，关系比一切都重要。对，没有关系，你所做出来的他那个果不好，那个结果起初好，后来也会变得不好。 有关系，它等于是一种生命的滋养，它会让那个细菌那个果不断不断有爱灌注下去。没有关系，那个细菌它所生出来的只有什么？只有细菌，只有细菌，它生不出一种关系。那所以在这边经文，耶稣要呼召一个群体，这种群体呢，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，我需要被医治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并且呢，耶稣又示范一种关系，很深的关系，至少这三个连结是很重要的。我需要被医治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必须看重关系。对于一般的那个法利赛人来讲，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看重的不是这一些，他们看重的是规条，他们看重的把规条变成一个事工，对不对？后面就会继续讲下去。第三批耶稣呼召的是那一个税吏，第27-32节，耶稣呼召税吏。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，利未也许我们不熟悉，他又叫马太，我们就熟悉了。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一个，耶稣的门徒。那我就知道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耶稣呼召利未坐，他坐在税关上，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他撇下所有的跟彼得撇下的不一样，彼得撇下去那个鱼，对不对？他撇下的是高位哦，是钱哦，对不对？税吏应该是高位，能够赚蛮多钱的啊。现在台湾都要求一个好的工作，我看报纸，清洁队的月薪是30,000多，所以很多人去考。一些硕士生，一些不同的人都很尽力去考那个工作。对，如果有更高的工作，更高的工作，那耶稣有一天说，来跟从我，那你要撇下的东西就蛮多了，对不对？税吏马太他要考虑要撇下，那可是他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就跟呢？28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为什么圣经里面的人跟耶稣那么简单呢？为什么我们跟耶稣那么多挣扎？他们头脑太简单，没有思考问题，没有思想后果，对不对？头脑太大，对不对？可是里面空空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我们跟耶稣那么艰难，他们跟耶稣这么轻松？一叫好立刻，对对，好。那耶稣叫我们呢，我们说好，等一等。反应为什么那么大不一样？对自己的了解，心中的期待，这两个东西它会影响我们面对一些抉择的时候的反应。如果我了解我自己，我是一个有需要的人，那现在我也明白耶稣是谁的话，那耶稣真正是能够满足我的需要。我需要一个阿爸父，我需要有救主，我需要有喜乐，我需要有盼望。那所以这些对利未来讲，他坐在税吏的位置上得到吗？都没有。盼望有没有？没有。友谊有没有？没有。税吏在当代是被排挤的，对，不被接纳的。所以朋友没有，爱没有，肯定没有，接纳没有，身份没有，尊重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越了解自己的需要，就越能够被神用。越不了解自己的需要，以为金钱是唯一的需要，那很难被神用。对，我们要必须知道我的需要，我事实上是一个很需要爱的人。对啊，很需要爱，那神就是爱的源头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们回应很特别，在那个年代，他们应该是沉默了400年，神的话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，所以他们也亡国了，他们一直在等等等等那个机会，像不像台湾现在？一直在等啊，对不对？ 我们都一直在等啊，我们在等盼望，我们在等经济起飞，我们在等家庭和好，我们在等很多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年代跟他们那个年代很配合，我们都在极大的需要当中，很大的需要。所以这一阵子我们去传福音一定会丰收的，对啊，你去打鱼，虽然以往整夜劳碌都打不到什么，可是你这一阵子去打的一定不一样，一定会不一样。他呼召利未，利未在二十九节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你得着一类人，那一类人的同行就被得着了，对不对？税吏没有法利赛人关心他，没有文士关心他，所以整个税吏群体都是世上的，反而是被排挤的。那现在得着一个，他就可以呼朋引伴、啊、就来了，一起来了，一起蒙受这个救恩。这是那法利赛人就控告耶稣，你为什么跟他们吃一起吃呢？为什么吃东西那么重要？对犹太人的信仰来讲，饮食是代表他们对神的重视。但以理是不是这样？但以理觉得他为了表明他对神的尊重，所以他不用王的膳膳食，他要分别为圣。所以吃东西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你吃什么很重要、啊、犹太人他们很重视你吃的东西要经过认证，要经过拉比认证，证明是洁净的你才能吃的。对，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坐那个以色列航空，以色列航空他们的餐上面呢都有一张纸，张纸就写明经过拉比认证这个食物是洁净的，你可以吃了。对啊，你可以吃了。所以他们很慎重哦。好，那回教徒也是这样的，回教徒也是这样，他们也是很慎重要经过他们的洁净的。那昨天我看报纸，他说印尼好像要求那个飞机啊那些食物啊，那些食物全部要经过认证，是符合他们回教的要求，他们才让他们的信徒去吃那个食物。所以台湾政府开始要做一些行动，要让吸引这些人来旅游的时候，他们看到食物是放心的，是经过某一些认证的。所以食物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犹太人觉得食物很重要，你跟谁吃又很重要。你现在跟一批税吏一起吃，你不够敬虔、啊、你不够敬虔，你还说自己是弥赛亚，你怎么可能跟罪人在一起、啊、怎么可能跟罪人一起吃一些食物，对不对？没有去在吃这一关里面圣洁、啊、这就是他们控告耶稣的背后的背景。那去到最后一节，耶稣说，愿他们又说了，愿的门徒屡弃，这是第三大段新皮带的比喻。愿的门徒屡弃、进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跟随耶稣真的不错，对不对？可以又吃又喝。跟随约翰的比较辛苦，不断进食。为什么有这些分别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进食是为了悔改，进食是为了悔改。所以当西洗约翰来的时候，他的门徒要进食，因为西洗约翰他所传的道是悔改的道，他是要为耶稣预备道路。那当耶稣来了，当然就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那代表耶稣不进食吗？他也进食，他也进食。有时候门徒跟着耶稣真的是不断进食，是不是？有一期记载，肚子饿到一个地步，他走到那个麦田就随便摘那些麦穗来吃，对不对、啊、那有时候整夜工作也没得吃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是有进食的。耶稣在这边回答他们，是要告诉他们，他们对于时间的掌握不了解，他们对于进食的精神不了解，他们把进食变成一种规条。法利赛人很敬虔的， 对，很敬虔的。他们一个礼拜至少有一两天是进食的，固定的，固定每个礼拜，他们把进食变成工作，变成规条，对。后来他们干脆把那个进食变成一种表演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要在大街大巷。”在那边好像我很辛苦啊，没饭吃啊，你看我啊，那头发啊蓬松啊什么的，好像那个疯子一样的啊，我在进食啊，在这边祷告啊。法利赛人祷告，以色列人祷告也蛮特别的，他们祷告是摇动身体的，一直在祷告啊，不吃东西啊。那等于在路上公开表演，我在进食，我很敬虔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看你那么胖，我那么瘦，一看就知道我比较敬虔。他们是把进食变成是这一种。耶稣最后讲，又写一个比喻跟他们说，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但新酒必装在新皮袋，没有人喝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是说陈的好。那到底耶稣要我们渴慕新的还是陈的？新的。那为什么他又说没有人喝新的，一定喝陈的？对，他在讲法利赛人，他们不想改变，他们喝完陈的就不想喝新的，他们不想改变，对啊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他们活在规条里面，所以他们很多框框，他们觉得这个不可以，那一个不可以，他们不想改，他们不想有一种新鲜的恩膏，他们的东西很陈旧。那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呢，又不行，对啊，因为新酒会不断发酵发酵发酵，旧的皮袋弹性不够，它就会裂开了。那所以一个新皮袋跟旧皮袋最大的分别，它有多弹性，对不对？它对罪的了解有多深。那我越来越了解所谓弹性是什么，所谓弹性是什么。我做事情有弹性吗？这是一种嘛。那我做事情有弹性，你的权柄请你改一些东西，可以改吗？如果可以改，那就是有弹性咯，不能改就是没有弹性咯。我记得在香港有一次我面试一个同工，那牧师叫我负责去面试，那个同工是做设计的，很有才华的，他第一句就跟我说，我的东西不能改。哎，这很正常啊，做设计的人很专业，他都觉得他的东西是最有美感的，所以他说我的东西是不能改的。我心中想，你进来就知道了。那现在呢，东西能不能改？什么都可以改，没有改过七次以上都不算是最后定稿，不断改不断改，对啊。改到后来呢，他就说我的东西没有什么不能改。最近他也我们来台中，他也为我们做一些设计，然后呢，后来我们要拿他的图档，我们说这个设计我们不想再麻烦你，我们想在这个图档上面再改一些东西，他就让告诉我们他很难过，因为我们改他的东西。所以原来一个人你发现能不能改呢，是从不能改变到可以改，从变到可以改又变回去，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大改，可是我还是想最好你不要改。所以我们 不断在那个弹性里面做一个学习，我的东西能改吗？我的时间表可以调吗？对不对？那这就是弹性。好了，弹性跟什么有关系？为什么你可以让你的权柄改你？你是否信任他吗？所以去到后来就是关系了。我 是否可以让神调我整个的节奏时间表？可不可以？神说放下你的工作来读学房，可不可以？ 可以的话，等于是我信任神，我信任神，当我放下工作的时候，神不会亏待我，他不会让我没办法生活，对不对？那我信任神的一步一步带领。那很多东西当我们这样做，你说新皮带关键就是弹性，弹性的关键就是信任，信任，我信得过我就有弹性，我信得过你改完东西比我自己设计的更好，那我就改咯，对不对？我信得过，我事实上就是为了 要帮助你成全你的意向，神给你的意向，所以你的东西你说要改我就改，全部都是关系。新皮带就是关系，新皮带它不有时候一定要不断往新的方向走，不断往新的方向走。旧皮带从前是新皮带，没有皮带一开始就是旧皮带，所有皮带一开始都是新皮带，新皮带不知不觉变旧皮带，旧皮带开始就会控告新皮带，因为他觉得我是新皮带，所以你是什么皮带，对不对？ 你不是皮带，那所以旧皮带当他新完之后他变旧，他就会控告新的了。他控告新的以后呢，那个新的就很无助，为了跟他协调，新的开始变旧了。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？起初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很前进很前进的，可是后来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就想跟他弟兄姐妹和好协调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在聚会里面讲方言了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一个了，我们开始协调了，跟他们就说妥协，我们 妥协的结果呢，教会就慢慢变成新旧皮带，对啊。那教会要不断新，他那个新要在讲道的内容上要不断随从圣灵的带领，神 要调的。我们可能定了两个月计划，可是圣灵一来了，我们可以什么都改的，立刻改，全部改，对啊。那 这是一个新皮带，是对神的信任，你才是主人，我是你的儿女，对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所以你要改一定可以，你要调一定可以，对啊。那保持在一个新的皮带当中，那整个群体呢，新皮带它又是要很敏锐认罪的，它要很敏锐，因为圣灵的，我们说一个皮带，旧皮带怎么去让它保持变成新呢？就是抹油嘛，抹油，这个旧皮带就变新了。油代表圣灵啊，圣灵来的要做什么？要我们认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这个的属神的群体，新皮带的群体，他不断讲到罪的问题。彼得一开始说，主啊，离开我这个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法利赛人控告耶稣跟税吏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就说什么？我来了本是造罪人，不是要造义人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摊子耶稣说什么？你的罪赦免了。所以这个群体怎么去保持一个新皮带，表面就是弹性，表面就是那个有圣灵的膏油，事实上他是讲到我们对罪的敏锐度，圣灵来到他要看我们对罪的敏锐度，圣灵来到他要看我们对他的信任啊，对他带领的敏锐度。那一个新皮带是关系，所以罪也是一个解决关系的一个重点。我有罪，我就没办法跟神建立关系；我有罪，也没办法跟人建立关系。那所以去到最后，今天的晨祷，我比较多去思想整个新皮带的关键啊。我要保持在心，我就要不断认罪。我要保持在心，我在认罪当中，我也知道神谢罪，我不要自我控告，我要不断感恩，感恩认罪，调整节奏，走在对神的信任当中，好，相信圣灵做的是美好的事情，那这个教会就不断成为新皮带，对吧？啊，那所以，这次读路加福音，我觉得神不断开启我们看那个关系跟新皮带。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啊，你多一点追求圣灵就对了，对了。那具体是什么？认罪、感恩，对不对？悔改、相信、 更信任圣灵，走在神的带领当中，这个新皮带就可以不断新鲜，不断啊，不会变旧，对，因为神会替我们擦亮它，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有弹性。感谢主，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，一个新皮带的群体诞生了，神也要帮助我们不断去建造一个新的皮带，新的群体，这个群体是信任神的，这个群体是看重关系的，这个群体呢对罪是敏锐的，对，我们相信我们必然会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个极大的祝福当中。 Amen, 我们来敬拜神。